我们接着刚才的，我们在学法当中啊，那份最核心的那个法不要忘掉，你必须时时去注意它，提醒自己。我知道一条修行路到最后就慢慢又迷失掉了，变成庸庸碌碌啊。我们经常讲叫光头出汗，因为没有法谈的所有道理啊，似是而非，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今天你既然入道，你整个目标在哪里啊？我们不是讲说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呢、不要以为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讲到正见真上不堕恶道，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你经常必须要注意到这个法啊，最核心的东西。我们就算没有达到，但兢兢业业的不断求功德无量，你毕竟跟这个菩提是结个缘了。为什么？你正在求，你正在寻，所以这一份就是发菩提心，不是吗？虽然我还不究竟，但至少我的方向有了。光你走对路了，这份念念之间它感应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否则的话那过失也大，是不是？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道人，念之在之要能记得所以我讲说一个真的好的教育必须要让每个人时时回归到这个点上。我说我们尽量避，我们不要迷失到说哎呀我们课也排啊，听也听啊，大家这样话稳定，看似稳定啊，但零散零碎，用不到功夫处，对不对？那这边有点在混日子，是吧？所以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留意啊，必须要掌握这个，这才叫这个才叫正说，或者叫魔说。即使如来将罢法座，与狮子床啊，染七宝髻啊，那本来他要离开了啊，告辞到此的，该说的说了，对不对？那讲说与狮子床染七宝髻啊，这个按这个桌椅这个就按着，即将要起来了。回紫金山再来平移啊，他本来要起又坐了，这有一种视线。为什么？本来就要结束了，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劫，吾今已说真修行法。如犹未是，修舍摩他毗婆舍那维系摩事，魔境现前，如不能是，喜心非正啊！若以邪见，或如阴魔，或护天魔，或捉鬼神，或招离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我们先到这里。临走之前，谆谆告诫，看似简单，后面岔路可多了。所以后面这一条路啊，我们必须要很了解前面的道理啊。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才能知道魔为何是魔。但道理虽懂，经验未足，就像我们数学公式都背了，但不会算，是不是？背公式谁不会啊？背一背，那考出来差那么多，那个不会灵活应用。而这中间只要稍微插出去就很危险了，这叫魔境。因为我不是在跟大家讲嘛，一开始的知见，现在有些人学法就零零碎碎，抓不到重点，虽有一片好心，那又如何？他都不知道如何用正知见来行持一戒定慧，对不对？他不知道。所以即便再怎么修，但不知道自己落入到这魔境当中，因为他没能力去抉择。走到后头，我不是讲吗？走到后头，旁边大概就没人跟你提的啦。比如说你如果出家到二三十年，旁边你老大了，你人家还讲提你， 是不是？你都和尚，和尚你咯，是不是？谁提你？都是你教人，可是一错后面全盘都错，那也没人提，修行课你自己，那落入到这种阴境当中，魔境当中，你也不知道，因为你的知见没建立，而且没建立就没建立，还是什么长久修行，有一点消息，结果是错的，结果错的还当他真的，更加坚持，跳也跳不出来，会不会这样？我们今天用比较残酷一点，管你出家几年，来，我问你，不懂，管你几年，我只能说不懂就不懂，对。现在大家要逃难了，我资格啦，我资格轻，我什么贵族我不管，早知道路回家的优先。我说你这什么跑来跑去有什么用？是吧？这很现实，就好像说船要翻了啊，因为沃森是谁？我想会游泳的赢，其他就该去死，你怪谁？临终的时候颠倒就是颠倒，任谁也拦不住啊，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走到最后，这个知见的建立，其实始终这个认识这条路都是我们修行的最核心的地方。如果你不清楚，你在走又有何用？哎，啊，未来越来这条修行路越来越孤单，因为旁边也没人了，你自己又无力去谴责旁边善知识说没有，因为你已经当人家的善知识。我就用刮胡的善知识，这国外经常善知识刮胡的意思是别有意义的，人家说的。明知为善之事，但未必。啊 ，quotation mark。No。人家说的，你不是。这是要引出来了，说是，但不是。你在国外经常也会两只手这样晃晃晃晃这样，不是，可是没人哦，就没人哦，你自己走了，走不下去，走得下不下去你的事，还有你引导人对不对，因果都在，是不是？好，要谨慎哦，好，所以佛也不得再回头跟大家告诫。后头这些磨，我们叫一磨磨到底的了。这里面其实有些细微处啊，你看哦，这些境界我们都不一定有。好的啦，都是好，但还不一定有，油还不究竟，油都还不究竟，那不得更圆吗？连不究竟的都没有。那我们就是不究竟的不究竟，哇，这个距离不是咚咚咚咚咚的吧？何年何月 啊，我们现在不用什么黄什么魔，我不是讲说魔没有，你没有魔很忙的，不找你的，他很忙，他找那个修行开始有样子的，你那个你很不管啊。所以我就现在讲说，以我们这样的修行，连魔都懒得理。哎呀，都多，就像那个，我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在养蛇啦，后面有一个眼镜蛇，蛮大只的，这样，你知道那个养蛇转过头来，啪，就这样打那个眼镜蛇一巴掌。后面有加注解，我是毒蛇呢，你也给我留点面子，意思说。对那个养蛇，他连甩你都不甩你。要是我们看到蛇，哇，那个毒蛇很猖狂。你看我来了，他人跑掉了哈、他们就想说自己够毒了，你们应该尊重一下。结果碰到这个更毒的，他咻咻，他一回过头，啪，闪也不闪，就一过去打一巴掌。我说这个实在是太妙了，这个，你以为你行了、他连甩都不甩，他现在，他更。你这种小功夫碰到这个更狂的，他连你都啪，这个对这个毒蛇太伤他自尊心了。 我曾以为我功夫得好，表一点招架余地都没有，他根本不甩你。哦、你要是说我们怕、哦哦、那比来比去，结果这个连甩到连让都不让就表。哇，这个你看、哦、人外有人，蛇外有人，嗯，连甩你都不甩你。嗯，我们看这种功夫，那么我看到你都懒得去扰乱你，他自己就够颠倒了，还要我去扰乱，你不觉得吗？你坐在这里，他磨的、哦，哎呀，我就磨。如果有天在上面看到有人这样，哎呦，这个会琢磨，这磨又笑掉大牙，连磨都笑掉大牙，他也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吧？嗯。他们一群魔哈，茶余饭后啃瓜子的时候讲说，他说我们去扰乱他了，啊，一群魔子魔孙，哈哈，又一群大牙，天人也掉大牙，连魔魔子魔孙都掉大牙。他说我们谁去理他、啊？连个样子都没有，谁理他？你要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么他自己都光烦恼就够了，还要我去扰乱他？哎，好，好，这个就是说。你这个还要必须要了解这个整个原则，其实在我们讲楞严大义的时候，这个精神只要你掌握住这个模式就可以了，对峙的问题你不一定熟悉。所以说魔镜现前，在你修舍摩他毗婆舍那止观里面，它会引申哪些境界，这些境界有时候是相对应而出而已，不需要去排斥，但也不需要执着。我常举例，就是我因为有病，我吃药吃到我的脉象越来越好，要不要执着？你继续吃它会更好，你吃这个脉象干嘛？它只是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药下去形成这样的结果哦。医生讲说最近有改善咯，对不对？那要不要停在那里？没有，因为再吃会更好，是吧？还没就近，只是有好转，但还没治好，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有没有需要那个？你要不要说？哎呀，有脉象啊，不敢当，不敢当，神经病！明明脉象好了，你讲不敢当干嘛？是不是？不要执着，谁叫你执？那没有没有，有啦，真的有好啦。你要跟医生讲一下，脉象好，医生你不能执着。碰到你这种病人，医生也疯了。谁跟你讲执着？我只是说你脉象有好一点啊，有没有脉象好一点？有，如是因缘果报当然有，但要不要执着？不用啊。所以我们讲不要执着，不过就是越来越多如实在观照而已嘛。好就好，坏就坏，不就如实嘛？就不就近，不就近哦。你不觉得我们人把它复杂，连学佛学到都很复杂。他有的没学佛，那单纯有没有像有啊？会不会执着？不会哦。那医生，你看人家已经证得般若了，当然没有。不过就是说，谁执？啊，明明有脉象，谁执？没执。啊，有没有脉象？有。就不就近？未就近，不然如是。好，所以。喜心非正啊，你弄到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你拿的是染料去洗啊，洗到这么洗成另外一个颜色出来啊。喜心非正，若以邪见。所以像现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依站在佛法的正道里面对一切境界做适当的定位。然后这中间凡是有所取就掉，凡是有取就对了，掉啊。或如阴魔无阴魔，或护天魔啊，会不会？老实讲，天魔干不干扰你？那跟现在我们有时候碰到恶人是不是一样干扰？有啊，会啊。那这里面涉及到你的业啊，诸多因缘，不要以为没有。其实在我们这样修学，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多病毒在我们身上？没有，空气里面都有，都有，你无法防避的。但 可是你的抵抗力免疫力有没有发挥作用？有。但如果你免疫力弱，如果病毒很强，量又够，咚倒了，是不是？同样的病毒给一个人，给每个人不一样的，为什么？抵抗力不同。那你说都没毒？没有，都有毒。我们现在免不了在整个环境里面，这些毒啊，这些病细菌啊，病毒啊都有，只是够不够强，还有抵抗力够不够，是不是？所以不可能没有。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有些境界是不是有？龙天护法的守护是不是有？有。你自己的善法力有没有？有。但如果大烦恼来呢？所以不要因为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否定了龙天护法的功德跟你自身善法的功德，不一定。但有时候就是说，你有这点功夫，但却比如说我们有一点比较粗浅的善恶念，我们防止我们有这个善法会对治恶法，但如果该往生系的那个善法当中，却又带着烦恼啊，这下这样的善念夹杂的有漏善，是不是就会对某些烦恼就对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能有办法对治的是那个小的，但你本身是带着同等烦恼的人，你就无法对，因为他跟你等量等流的，是不是？你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你能明显看到他过失的能对治，但如果你看不到他过失的，你跟他同样认同的，同样认同，你就看不到他过失，你怎么去对治他？但就走上去了，是吧？就走上去了，因为你内在就有跟他一样的东西，所以你无法看到他的不究竟。所以像现在有些东西，就是我听说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医生，有时候我出现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往往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能抉择这个东西对你是不好，变成这个很厉害，让你的免疫系统认不出来。我听说了，这个我外行啊，免得讲错哟。但有人讲说，因为他无法抉择这个病毒是有问题，他便把它包容他了，他很会欺骗你，欺骗你的免疫系统，让你不会去排斥它，甚至这个割良好就完了，因为你的那个能力也弱了，所以你无法去抉择这个病毒。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修行是不是有道理？我们粗浅的这个坏能去除，维系的坏，这个坏跟你的执着相通的时候，你怎么会排斥它？你还把它引进来的，是不是？当然我是借由这个东西是这么想了，但医疗这个我们外行啊。好，这个就是或着鬼神，或招离魅，这个习性要相通哦。习性要相通，才会跟你相等的这些烦恼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感受到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身心遭遇当中，因为当然也有它外在的共业因缘，但有时候我们当看到有些因缘当中，我们必须要谨慎思考，这本身跟你自身业力是有关的哦。你的习性果报如此，还有你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不就因果观念了？好，所以心中不明，任贼为子。任贼为子，那还好，你还高的；任贼为父，你就低下来了。反正都是贼，贼来贼去的，修到最后，你看，所以后来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在未来这个时代，魔猖狂的时候啊。魔会利用你，魔会利用你，正法难彰，邪法炽盛，它会让邪法不断炽盛啊，它会用种种因缘让邪法抬头啊，因为为什么？它也不是光魔，因为人有这一份的业报了， 才会去滋润它。所以一个环境里面先改变你的价值观，你刚开始还会守得正，但就是渐次渗透，本来你是十分的善，他会讲说九分善，这个其实这个不叫恶，就先渗透一分，让你变成持九种善一种，不需要那么严格，然后到最后是八种善，两种已经被混乱，然后就七种善，三种就模糊掉了，然后到最后差不多可以的话，那个被模糊掉的地方写法就可以用模拟两可的东西就进来了，你接受了对不对？它让你的身体能接受我这些病毒，等你投了进来就染了，你给它做温床了，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这里跟你感应了。我们的知见不断在改变，改变的时候，烦恼这些中诸多魔就在这里趁虚而入了，因为你的防护力没有了，你的认知没有了，啊，然后你开始标准越低，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所以我们变成在教育上变成一直越低越低越低越低，低到什么？低到大家都难成就了，是吧？好，又护以于中得少为主，这个像我们在讲 无常经的时候也是啊，你的无常观念有，但你不因重修啊，不因重修虽少有点味道，但不长久，因缘不具足、哦、喝水是有，但没有充分解渴，因为喝不够量、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胜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他不谤还好，这个谤的话并不是说佛法我们好讲，然后你谤谤佛法，谤佛法你们怎么讲的这样毁谤你就不行了 让人家说说有什么不行呢？好像以世间人来讲，有需要人家讲讲你坏话你就把我逃到地狱去啊，谁跟你计较啊，没有人处罚你，都是你自己下去的。对，你对这个法形成颠倒，等于是就像说这个法是就近觉悟，而你去挡它的时候，这个觉悟法就不容易跟你相应了。其实你知道并不是三宝去处罚你，而是这一份具有觉悟性，你去遮它，变成你遮明，不是变无明吗？而你去谤他的时候，其实重点是你的真假，你增加你的颠倒了。所以并不是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因为你在毁谤三宝，三宝很不高兴，阿弥陀佛到你让阿比地狱去好了。哇，这个三宝也够狠的哦，骂他几句就那么狠啊，就弄颠倒了，不是这样。哎，就像说你如果过去，你若曾经毁谤念佛，你要念佛这一关者，如果你当初是用种种思维毁谤念佛，现在要生信心，要经过很多难关哦。啊，为什么？因为他习性在啊。啊，所以你谤圣最重要的是那一个谤这一份觉啊，谤这个解脱法啊，不是谤这个人。谁也你棒来棒去他也不痛不痒了，他也没人惩罚你，但问题是当你棒这个东西就说连结的是那一份解脱的皈依处啊，就是说当你我不是讲说这艘船是要让你渡到彼岸，你结果什么去找那一艘船，其实棒的意思就像你在找那个船，你找的不是沉下去吗？啊，你如果找的更大洞，那就掉得更快，类似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无间罪，为什么无间罪？因为一个对你有恩的人，你起恶心去伤害他，这个最后结的果报是很大的，你起的颠倒心所造成后续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像说你伤了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啊，这下麻烦了，这个我就杀一个，不是啊，那一个要度很多人啊。比如现在有一个医生要去度，哦，这里面几百人几千人，结果你就把他杀了啊，结果那几百几千人就这样死了，你看不到几百几千人死，你看到我只杀这个，问题是啊，事实上这个人会度这些人，你一杀把钱没了， 你说果报多大？很大，是不是？有些法你必须要从因缘来看，所以有些东西啊，所以杀人的果报衍生多少人的痛苦，那是很大的。再过来，如果是知见的颠倒，你让多少人沉沦，那果报更是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要护持正法，也是怕众生沉沦，那个果报太大了。好，所以他毁谤，因为他认为四禅嘛，那四禅不是苦乐都舍，那苦乐都舍应该就是解脱了，不是吗？结果不是苦乐都舍，他是说他是用他的直取心制止苦乐嘛，他不是用清净解脱的舍心，他只是用另外一个直取心有所得心去制止苦乐心而已。所以这个因缘一变，他的身心在起，苦恼在生，所以他认为他佛讲的颠倒，没有，根本没有这个解脱法，因为他认为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已经证阿罗汉了，结果他就起毁谤三宝心。他有没有升天？他有升天，因为他证的四禅。那完了以后，因为证四禅是最强的，现前还是先去哦，所以业都很重，但眼前他是四禅，后来一棒下去地狱。因为他正四禅，后来一开始退的时候，他发觉怎么会生灭，怎么还有苦，所以他这个时候棒棒咚下去。他先得天报，那天报完了以后，依这个天报的变化，他怀疑毁谤，依这个报的业就掉下去了。所以你看这个业是怎么样，这个业啊，就本来是善法，就依这样而生出来。那我们之前有谈，当然他这个是因为他先受天报，天报享尽以后他毁谤。但有些业，我上次讲那个结比罗是吧，他先受畜生报，然后再受地狱报，因为他的果报因缘不一样，因为他先喝为重，那种心念为强的这个东西先成熟，所以都是果报因缘现前，不是我们在那里简单就在那里用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哪个先成熟哪个先报了。那报完了以后，下个因缘成熟就看他报哪里。好，无今啊，如因谛听啊，无今未如仔细分别啊。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胡听辞回。这个就是后面讲的，这个就是怎么样，我们不是民间都要保身符吗？这就保身符带着，第一个拿这个50个去照，我们没掉下去。所以未来你如果远离善知识的话，那你至少把这50个，把这些中间的东西学好，这就是正念，不就是善知识吗？胡听辞回，佛告阿难：及诸大众，如等当知，有若世界12类生，本觉妙明啊，觉缘心体，以12方佛，无二无别。那12类是在我们班220页的时候就有谈到这个12类哈，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再看哈，这里面不是有讲说因虚妄轮回，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或是因这个执着轮回啦，或因杂染轮回啦，就有12类的这些。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哈，这个前面我们自己看，它本质是不是也性相空寂？它本质性啊，本觉妙明。但我还是跟大家讲，本觉妙明不是他已经光耀了，就像佛这样，不是，是只是针对他的什么性相空寂而说。好，那因为我们虽性相空寂，但迷，虽迷不离开他本来性相空寂，但因为我们迷性相空寂才会造作啊，所以说本觉妙明是他原来就性相空寂。他也没什么苦乐啊，那众生在这里颠倒的时候，相对而生一切法， 然后就形成这些种种的颠倒。但这个性相空寂自本来经，即便是我众生乃至佛，性相空寂就是性相空寂。佛跟众生差别是在哪里？你的心有没有去觉？觉这个性相空寂的佛，迷的叫众生，所以它本无差别。这个本无差别说出了怎么样？我们修行的根据在哪里？不是靠外面的，因为你跟佛没二无二无别，你跟他有别是一个觉跟迷的差别而已啊，并你跟他就是讲啊，你跟他本质没别，所以叫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不是？那你想甘于继续轮回，是因为你不认识你什么本质具足的这一份佛性，你不愿意去找回来，然后偏偏在这里游走世间啊，犹如妄想迷离为救啊，就是不了解这一份怎么样，这一份本觉妙明觉缘心体啊，这一份本来性相空寂的啊，这一份本来的这种清净，你看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就是这样讲这个？哎，是诸法空相，所以你应该去照见它。那你迷这个理，才是一切过失之根源嘛？痴爱发生，你看无明行识乃至触受爱取有，啊，迷理为就痴爱发生。生八变迷，故有空性，化迷不行，有世界生。所以这个空性是什么？不是那个我们讲的空性啊，是虚空。你一颠倒就有那种想象出的空，就像你，我不是讲在梦中你一颠倒就会创造一个空间，里面有桌椅，有对方，有你我他，对不对？啊，梦中的空间是弄出来，生八变迷生出这种虚空间感，从这种空间感再容受了你种种的妄想，故有空性，化迷不息啊，化迷不息啊，有世界生，则此十方为成国土啊，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所以你看，各个有世间，各个一八世。现出自己的根生世间，这不就唯识的道理？各玩各的了。那因为大家迷失，还互相沟通了，哎，你就迷你的，然后对方还做你的诉说员，哎，这是古董，本来要丢掉的，说真的，收起来，从垃圾场再拿回来，哎，啊，大家有这种颠倒之见，就互相熏染，所以处在这个世间，颠倒人越多，你就很难跳开来。所接触的都是这样的执着，所以说世间如果没有一个独特的见解，你终究还是轮回中人了，因为大家正常，只有你不正常。你想你在这样的大众都世间都这样的，你能不能很有信心的看到这种东西是一种轮回相？很少吧。你自己要不是了解佛法，你会讲大家都走这边啊，你就走那边，你走到这样会不会是我错，人家都对，就这样走得惶惶恐恐，修行当中总是找个伴，要轮回比较有伴，谁有破格的那种气魄没有人家都嘛这样，人家都在轮回，你要不要去？那问题，那谁对谁错？难道我跟别人站在另外一边就对？你跟别人站在一边就对？对，站在反对一边就对？对不对？不是站在这样的，是不是？事实哦。你如果不在这种世间里面有独特的真实的，不是个特别标独是一指哈。独树一格啊，不是这样的，不是标新立异啊，是我们走在是正真正之道啊。 并不是特意的要哗众取宠读书一个，不是，是因为我只依着正法。所以没有这个世界就一直这样我们化迷啊，这个就由这种颠倒生发变迷，而由这个变迷里面就形成空，而由这里又颠倒就创造种种世间，然后这个东西是绵绵密密，中间看不，以你的智慧看不到这中间的一分虚假，而且它是相互支撑而出。它为什么真？因为它真，因为你执着真，它真，所以全部就像一个罗网当中把你框住。你用众因缘肯定一法，而这个一法又肯定众因缘，所以本身就是颠倒，你却要将这个颠倒心去不依颠倒心，如果不如理思维的话，你要以颠倒心求以这种颠倒相的真相，那不是颠倒加颠倒，是吧？你不看到你的心的颠倒，却用颠倒心要找真相，那不每样都颠倒吗？是不是？好，皆是迷惘妄想安立，当知虚空身如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离啊！况诸世界在虚空里，连虚空什么？虚空啊，虚空等于是我的内心啊，我内心是广大无边，可以造作一切，对不对？而我所谓的虚空相，是不是不过就是我的心虚空？我心如太虚，而所谓的现在的虚空，是我这个太虚的心里面的一点片云。你这样听懂吗？我们现在是执着虚空里面的做法，那其实啊，你现在虚空当中是不是含包含众法，对不对？但其实这样的虚空，也就是我们的心太虚当中的一点片云。我们是片云当中的，又把这种我们现在的虚空就像片云，但这个片云里面含着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么多世间万物，不过就是一个妄想心所生的虚空给包容，而这个虚空又是我诸多妄想里面的一点什么片云，听不懂？就是我这么广大的世间，其实比起你所造作的无量无边之法，这个虚空的执着也不过是诸多万法当中的一小片，这一小片里面竟然含刮了诸世界。如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云。应该世界怎么没了？梦醒了吗？所以有的人会看到这虚空混碎，那虚空混碎，那不过就一点点尽而已。你后面还多的是哎，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你看虚空混碎，有的人就把虚空混碎当作很伟大，那还要混碎？那个四空定不得，连会碎都不用碎就全没了，对。所以有的人把虚空混碎当作真，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妄想而已啊。也许这个过程当中或许有一片功德，但我们要是不了解的话，就以为这是修行 正德的境界。没有啊，你如果虚空混碎，那事无边的呢？事无边的空都没了，空都没了。好，是不是？就是说当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迷惘妄想所安立的，是我们颠倒心所安立的，所以颠倒心如果起一分觉，是不是这些相就没了？就像我们梦中里面也有空中空间相，空间相有万法相，一醒来不是全部都消失掉，是吧？哎，所以如果你一人啊发真归元，就是起这份智慧，看到诸法的这个真实相的时候，这个十方虚空皆是相闻，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呢？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自己框出来的国土里面，绕道都跑不出来，所以这个心牢比外面的牢很可怕， 外面老可以溜，心老是如影随形，自己一直撞的。啊，就很狂。可是这个国土是不是由我们八识所现出来？八识不转，国土相就随你的业力而现了。啊，当我的心转的时候，这个国土相是不是随我的造作而转换？是啊，所以地震，地震。有人讲说2012地震，我说你们随时都在地震，不是吗？啊，有人一直在怕地震的吗？我们在防啊，为什么？外面国土动摇，身心随时就在动摇啊。外面国土还简单啊，里面国土在四大崩坏的时候，这个大地震哦，这个独自享受的，这几级的不知道，反正全垮就是了。你总不考虑这个地震？那所以有的人一直在跑，一直哎呀，会有世界末日怎么样？你本来你不用跑，你反正早晚你也世界末日，你的四大一定会崩坏的嘛。是，你用这种爱着的心去看这个，这不是一个颠倒之间吗？是不是？你要看的，你身心出来就四大假合，这个国土不坏，你也坏你的。哪有一直在往外界就跑这些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不防护，问题你要知道，这个国土世间是跟着你的业力在跑的。你不改变你的业力，那个地震，你这个国土毁坏掉了，那个你跑得掉？人家国土不毁坏，那个共业所成的，那你自己的国土坏了。所以呢，起的这种心，这根本就是一个大颠倒啊！所以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正列啊。这个怎么会不见真的呀？如被修禅，四三摩地不断在磨亮这个定力智慧，磨四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经通稳啊、哦哦、这个也是亲呐 啊、哦、哎，当处湛然。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时候修行出来，哎，怎么没有了？我的世界没有，那一切魔王及以鬼神诸凡夫天啊，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彻啊，就裂开了，水陆飞腾，无不惊色。哎呦，我的世界怎么没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如果处在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说我不要怕，哼哼哼，会怕。只是我们讲说会怕，是我处在这个世界，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什么？这里面有很细的地方啊。现在如果我们碰到种种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要观察？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是要防，对。但你能防到哪时候？其实你必须要事先就练习，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你所有为一切东西终究要坏散掉，你必须在这个理上认得清楚，否则的话你在面对你的生死是不是也会惊恐？而这偏偏是事实。你如果认为，你如果一直这个观念不调整，你一直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会有像乌龟脱壳的这些问题？你执着、哦、你惊恐啊，怎么会没了？啊，不是都没了？梦醒了，梦睡了，下一个梦等着后面而已啊。这种虚假的境，因为你不认正式面对它，你就在这里生大恐怖。为什么？国土不见了，生五蕴世间，国土世间这个五蕴坏掉，是不是变化？国土变化，你会不会恐怖？所以我现在说，在这种修行当中，我刚才讲这句话说，你是不是要如实面对？我们现在，我所谓如实面对是世间现在有种种的问题，我们是要防护，但这个防护在乎它也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可是你同时要知道，你终究有一段时间是防也防不来，逃也逃不掉的时候，你必须要一心就承担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好，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该做，责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面对眷属，我们现在放不下，当然应该要面对啊。 对不对？尽力。但总有一天你必须要能很清楚见熟就是这样的因缘而已。如果没有，你不再面对这个见熟的一切的时候，同时看到这个东西啊，你一切对地方讲情讲情讲情，讲到最后你就跳不出来。你必须要知道，其实非你的情能改变这些时间这些问题。所以你必须一开始就学会这种智慧，在面对这个境，不是哪时候，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了，啊，也就是说，你终究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切皆舍，一切看到这种设想。所以我就讲说，我对有些要临终就讲，你一定要开始设想四大崩坏、国土变化。一切东西开始消散，你在这种东西上你要开始练习。为什么？它是必然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你是无知当中、迷糊当中走了，但无论如何，总是你在最后维系处当中，怕的是你对它的执着而心生不安。因为心生不安，不能一心归命，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练习这一块。这是修行的境界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业报现前，一切眼耳鼻舌身意逐步崩坏，是不是这样？越来越不自在了。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在这个不自在当中，是不是有一种智慧在接受它，还是在这里哀哀怨怨的？你哀怨没用，如果哀怨有用，大家就来哀就好了，是不是？这就人生现实。诶，正因为你看清现实才叫觉悟，不是吗？而不是要什么修行远离这些境，不是，这个就是你要看的。为什么？这一切境界都是什么？皆是迷惘妄想安离，世间如此，六根六尘都是如此。这一个从一开始就要认得准，不能有丝毫动摇，是吧？我知道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突然怎么国土？因为在修行当中啊，啊，有时候啊，汝等一人发真归言，此十方空啊，皆悉消云。就是偶尔你一发心看向着开始回归的时候，这份执着性竟然被你一时怎么样制服住？所以那个虚空执着暂时停住，所有相崩坏，一直相，但没多久你就会把它找回来，你放心，你会是不甘寂寞的，你会哎呀，我的国土没有，下次我要建一个更牢固的，咚，又出来，哎呀，我这个人没有啊，我要希望有个生，跑出当狗去了，当畜生，跑出当鬼，为什么？他要一个东西去守着。他这份贪着的心加上了业力，和合该去的地，就是我们前面讲众师同分，该去就去那里了。凡夫昏暗，不觉牵额啊，就是说不觉这个变化，这个世界世间崩坏的这种变化的虚假啊。彼等贤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炼此尘劳啊，如何令汝摧裂其处啊？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炼此尘劳啊，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神鬼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以三昧时迁来恼汝啊。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不了解这个，然后他开始就是众一些众生也颠倒，甚至有时候。因为你有这种惶恐，也就在这个境里面让你动摇，你本身迷失，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只是一时因缘的变化，就让你妄生判断，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那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现象而已啊，有诸多鬼魔来跟你安慰，给你种种的东西，让你在这里起颠倒想， 你因为你有这样的颠倒啊啊，这些啊，因为虽然感得五种神通维持肉尽，所以念此成恼，所以这个不安的相身心就在这里恐怖了。本来我们在修行，你一个一人发真归元，本来这个过程就会逐步出来了，因为这是你的执着，所以当你的执着心变的时候，那个执着相是不是也会变了？这个本来就应该会改变掉的，但因为你执着，你反而挂碍，就是说它本来是好的感应，应该继续向上，结果你反而在那里生挂碍，哇，这个就岔开了。这一份执着尘劳，本来修行这种境界的生灭，应该是看到说，哦，原来我所看的这个世间是唯心所造，我心改变了以后，这个相不见，应该是往这边走。结果他走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深大惶恐。为什么深大惶恐？第一个知见不清，再过来对世间执着，这中间路就岔开来了，路就岔开了。有些境界它只是一时反应过来而已，但你却在这里误判它。好，好，我们早上到此。